今天上午我们来看23节。23节，昨天晚上我们看的是22，对不对？约瑟临终前，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的全家就是雅各带着全家老小到了埃及。一跳到23节，大概就跳了400年了。好，我们现在看400年后摩西的故事了。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生下来，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了3个月。首先，为什么要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背景，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为什么把他藏起来？又为什么不怕我法老王的命令呢？他藏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是俊美吗？这个孩子很漂亮，所以要把他藏起来。这一节哈，23节，我还是让大家看一看英文跟德文怎么说。谁有德文圣经在手上？有哈，好，请迦南先念英文，你有英也有英文的哈。
By faith, Moses' parents hid him for 3 months after he was born, because they saw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and they were not afraid of the king's edict.
哦，他听得懂英文的哈，我不知道你听出来了没有。中文翻的是俊美，英文圣经就没有英俊又美丽这个意思了，是什么？Not ordinary，对不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还好我们读了英文了，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不然摩西的父母亲有点俗气哈。因为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所以把他藏起来，不怕法老王的命令。原来摩西把孩，不，摩西的父母把他生下来，头3个月，爸爸妈妈把他藏起来了，是因为爸爸妈妈看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普通的孩子。好，我怕有些人如果听英文不是方便的话，再请 Jerry 在德文念一下。
Durch Glauben wurde Mose nach seiner Geburt 3 Monate von seinen Eltern verborgen, weil sie sahen, dass das Kind schön war, und sie fürchten das Gebot des Königs nicht.
对我来讲是鸭子听雷。好，请 Jerry 告诉我们，那个俊美德文的意思是什么？哪一个字啊？德文是俊美。好，还好我们读了英文。好，我们再来看背景是什么哈？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了哈。我刚才说雅各逃饥荒，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儿子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带了11个儿子来到逃饥荒到了埃及，团聚了，儿子做了宰相。他一生最后的17年就在埃及地的歌山地，含饴弄孙，全家团聚，是他人生最美的一段时间。你看出埃及，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第1章第1节，以色列谁呀？以色列是谁呀？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了。第1章第1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第2节有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其实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你看第5节，出埃及记第1章的第5节，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你看雅各一家，雅各一家去埃及的时候总共去了几个人？70个人。约瑟已经在埃及了，接下来呢大约400年过去了。第六节，约瑟和他的弟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非常的蒙上帝的祝福，人口多得不得了，满了那地，满了埃及地。400年之后满了埃及，大概有几百万的人。好，我现在要念第一章第八节开始，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圣经。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我要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念到第二章的十节。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大家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读。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看啊，约新的法老王就想要欺负以色列民，就怕以色列民将来窝里反，连同外国人来欺负我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好狠的心啊。好，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第一招不管用，法老用第二招更狠了。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哇，这里又是俊美啊。第三节，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法老说所有的男婴要把他丢在河里， 原来这个利未人的男子娶了利未人的女子，就是摩西的爸爸妈妈。看这个孩子，看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二节哈，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又是俊美。来 ，Jerry， 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节，你用英文念。
And she saw that he was a fine child, she hid him for 3 months.
Fine child. 这个 fine 的意思就很多了哈，是可以是很美丽的、很俊美的，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可以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德文，请你念一下。出埃及记二章二节。哎，我就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了。是什么？也是俊美的意思，这个好。不过还好，我们念了希伯来书那一节的英文，孩子实在是长得很可爱。Jerry， 你刚才读的那个英文本是英文版，有很多是哪一种英文版？是不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OK，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就是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是差不多已经有翻译了，可能翻译了二三十年了，大概开始翻可能是二三十年开始翻的，现在在美国。NIV 的英文 ，NIV 的英文本圣经算是最受欢迎、最普遍使用的。它的英文不是那么难，因为 NIV 的英文在翻的时候，他们的翻，你知道圣经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想到我这个翻译本的对象，我要专门对谁。NIV 的翻译的对象是他用的英文不是非常难的英文，他的目的是在美国，只要读过高中。就可以读 NIV 的英文没有问题。那 NIV 的英文也是在美国很受欢迎，经常使用，而且是，你看才翻二三十年。我不知道德文圣经哈，德文圣经是有没有最近经常有更新，在有重新翻，能够更翻得更好，因为圣经的考古学，圣经学者越来越多的研究，对古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希腊人越多的研究，可能越其实是越后越新，我们所得到的资料考古学更多的印证是翻得更好的。所以你刚才读的德文大概是什么时候翻的，你知不知道？或者是很早的哈。 OK， 和合本的中文圣经也都是翻俊美，也是一百多年前翻的。好，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不但是摩西，我相信肯定是英俊潇洒、非常帅、很可爱、长得很俊美的孩子，我相信他的父母亲也知道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孩子，绝对不是普通的孩子。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从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刚才读了希伯来书那一节，摩西的父母因着信，你看这么多次的时间，我们看到了亚伯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以诺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当然接下来就是伟大的信心伟人是你看我们今天读的下一节，回去之后我跟大家分享摩西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摩西因着信之前，约瑟因着信之后，中间竟然有一个这节是什么？我们今天读的是摩西的父母因着信。原来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都忽略了摩西的父母，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再来呢约书亚，就把摩西的父母亲给跳过去了。 恰巧我们这一次也强调家庭教育，正好也让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忽略，也在提醒我们，连摩西的父母会把摩西给藏起来，都是因着信，他们的父母都可以称作信心的伟人。摩西的父母，但是呢，隐姓埋名，不知道他姓啥叫啥，连圣经没有在希伯来书没有记载姓名的，都是信心的伟人。不过，全本圣经有没有记载摩西的父母亲叫什么名？有，我们还是看一下。我们总要知道这两对夫妇，摩西的父母、信心的伟人叫什么名字？我们总要知道。虽然我也知道他记载了，但是呢，我也没不太容易记起他爸爸妈妈的名字。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的6:20，这一对夫妇信心的伟人，圣经还是没有忘记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了。6:20。好，我不念了。大家说，摩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暗兰。然后呢，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约基别。好，摩西的哥哥叫什么名字？这里有没有提到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名字？没有。但是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摩西的姐姐也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物，很聪明啊，给他自己的弟弟找了一个奶妈，就是自己的母亲，多聪明啊。摩西的姐姐叫做什么名字？叫做米利暗，圣经也称呼米利暗是女先知。好，这个家庭我们来看，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摩西的父母的信心，第一点表现在摩西的父母亲相信上帝的全能以及主权。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摩西的父母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他们相信神的全能以及神的主权。他们胆子可不小啊，王的命令，所有的希伯来男婴要丢在河里，他们竟然勇敢的抗命，抵抗王命。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不怕亡命，也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相信上帝的全能，相信的主权。他们相信什么？他们相信神的国在人的国以上，他们相信上帝的权柄在人的权柄以上，他们相信上帝的命令高过神，他们相信上帝的命令高过人的命令，高过王的命令，他们相信上帝的律法高过世界的律法，他们相信上帝的能力大过法老王的能力。不止他这对父摩西的父母相信，连收生婆那个产婆英文是 maid servant， 那个什么 midwife， 对不对？连产婆收生婆都希伯来的收生婆都知道，神的命令，上帝的国高过人的国，所以他们可以勇敢地抵抗法老王的命令。那原则在哪里呀？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可以不服从地上的律法呢？原则在哪里？原则在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13:1-7。罗马书13:1-7。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国王我们要听命，什么样的国王我们不要听命，原则在罗马书13:1-7。我来念，大家仔细看仔细听。13:1，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哇，这节怎么说啊？有权柄的人我们都要顺服，那为什么摩西的爸爸妈妈收生婆可以不听法老王的命令呢？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哈。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这段圣经什么意思？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惧怕的该惧怕，恭敬的我们该对在上国王做领袖的，我们要恭敬他，惧怕他。他向我们要税，我们该缴税，我们该顺服一切这些掌权的，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那为什么摩西的爸爸妈妈可以抵抗王命呢？因为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第三节，做官的这些做领导的是要叫行善的不惧怕，作恶的惧怕。大家听懂了哈？一个政权做官的领袖，他秉公行义，按照上帝赋给人类的 common sense 了常识，让做坏事的得到刑罚，做坏事的就惧怕。为什么？他做坏事他当然该惧怕，他惧怕刑罚。做善事的呢，坦荡荡可以安定的度日，没有做坏事，做好人，我就可以在这个国家讨好的度日。这个是上帝赐的人间权柄的原则。法老王有没有合乎上帝的原则？没有。他自己国王说的话作为律法，埃及的男孩要杀了，要丢在河里。他有没有让作恶的惧怕？他却让善良的百姓，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竟然惧怕。法老王的命令违背了人性，违背了上帝的原则，违背了上帝慈爱善良的本性，要杀害每一个男婴。一个政权，一个命令违背了人性，违背了天然的原则，作恶的反而高兴，行善的反而惧怕。这个政权，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带领之中，我们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顺服了。摩西的爸爸妈妈跟收生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必须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必须按着公义上帝的原则而行，他们只好抗命。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也可以也有一些例子可以。圣经的原则，神的原则是高过人的原则，神的命令高过世界上政权的命令。所以违背圣经叫做什么？违背圣经叫做犯罪，对不对？违背地上的法律呢，叫做犯法。所以犯罪跟犯法是两件事情。好像摩西的父母违背了法老的律法，地上的律法，但是他们没有违背神的原则，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是犯法。犯罪犯法不同。举个例子说，今天世界各地，美国、欧洲，自由的不得了，婚前或者是婚姻之前或者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多得不得了，这是犯罪，这不合乎圣经的原则，这是犯罪。但是好像不犯法，地上的律法越来越宽松了。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违背了神的原则，违背了圣经的原则，但是有的竟然没有违背地上的律法。有没有什么例子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没有犯罪，但是犯地上的律法？有没有？就我知道，好像中国政府现在还是禁止圣经运带进中国政府，带进中国。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已经开放了，但是最少好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政府禁止圣经带进中国。 所以把圣经带进去，有些基督徒为了传福音把圣经带进中国，犯了地上的律法，但是没有犯罪，他是照着圣经的原则传福音。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什么是上帝的律法，什么是上帝的权柄。当地上的权柄跟上帝的权柄冲突的时候，我们顺服那更高的权柄，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律法。这是摩西的父母的信心给我们的第一点，摩西的父母相信上帝的全能以及上帝的主权。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摩西的父母的信心表现在他经历神的带领，他顺服神的带领，以至于就经历上帝的供应。第二点，他顺服神的带领，以至于他就能够经历上帝的供应。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上帝的带领。如果人全然的相信上帝，谦卑的接受上帝的原则，就像刚才讲的摩西的父母亲接受上帝的原则，勇敢的能够抗命，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工作，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带领以及供应。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遵照圣经的原则，按着上帝的原则，用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工，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以及他丰丰富富的供应。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查经班，或者是任何一个上帝的家，上帝的肢体，基督的肢体，也许是你这个人，我们这个个人，也许是我的家庭，我的全家，也许是我的教会，任何一个组织，查经班是奉主的名成立的，如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上帝的原则，用上帝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哦，不是用我们人想象出来的方法哦，用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方法，也不是凭着我们人的血气哦，爱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是耐心等候顺服上帝的时间做的时候，而且是做上帝的工作，不是做我们自己的工作，用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工作，就绝对可以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也绝对会享受上帝给我们不缺乏的供应。我们看摩西的父母亲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原则，有，用上帝的方法，在上帝的时间等候了三个月，实在可能没有办法长了，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哭声也越来越大，对不对？他按照神的方法，神的原则做上帝的事情，在上帝的时间，上帝就给他们奇妙的带领，多奇妙啊！竟然这个孩子保留了，竟然可以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养在法老的王宫里头，有没有圣经根据？有。使徒行传说摩西是怎么样，摩西是学尽了，把埃及王宫一切的学问都学到了，而摩西的幼年最需要妈妈照顾的时候，竟然是吃妈妈的奶长大。这个希伯来漂亮的男孩，上帝丰富的供应。我要特别花点时间讲上帝的带领。我刚讲了摩西的爸爸妈妈按照上帝的原则方法，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工作，就可以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我要稍微跟大家讲上帝的带领是什么意思，请你要仔细听。这个关于到上帝的主权，这个关于到上帝主权的行使，请你仔细听。上帝的主权的行使，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主权的行使有四个层次，你要仔细听。第一个，上帝主权，上帝在天上 做的 为王，全能的上帝，他要做什么事情哪有做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他的主权的行使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可能不成就的。第一个层次，这个旨意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就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时间空间都是上帝创造的。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在时空之外，上帝已经定规好了，包括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蒙救赎是在。所以很多基督徒都说，我真的是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举手决志相信耶稣，但是越来越跟随耶稣，我发现原来不是我拣选上帝，是上帝拣选我。上帝的拣选在创世之初，时空之外就已经拣选好了，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上帝定规的旨意就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第一个层次，时空之外就已经拣选了。接下来的呢，是在时空之内，在时间空间里头咯。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帝的旨意不可能改变的，定了就不可能改变了。第二个呢，是在上帝在时间空间里头的带领，奇妙的带领，这是在时空之内的。上帝利用他所掌管的人类的历史、时间、空间、环境，在时空之内带领他最奇妙的工作，带领人在这其中走上一些道路，做了一些事情，以至于呢，在时空之内的带领能够一步一步完成上帝在第一个层次时空之外所定规下来的旨意。这个是上帝的带领。第三个层次呢，是上帝的容许。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意志，上帝赐给我们理智，可以让我们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做一些判断，这是上帝容许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容许我们这样子做，赐福给我们聪明才智自己选择。我今天早上要吃西餐吃中餐随我选择，我下午我要从这个地方回到苏黎世，你要开自己开车或者是坐火车，我们自己选择。如果你开车的话，你要是要走 local 的红绿灯很多，或者是你要走 highway 节省时间，我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选择。我们的聪明才智有时候选择了非要走 local， 虽然红绿灯很多开得慢，但是哦，今天放假结束了 highway 堵车，我走 local， 这个是我们用聪明的才智可以选择的。这同样是在时空之内，上帝赐给了我们聪明才智，我们用我容许我们来判断，我要吃西餐吃中餐，走 highway 走 local，坐汽车坐火车，这个上帝完完全全让我们自己来选择，这也是在时空之内的上帝主权的行使。第四个层次就是上帝的任凭，这个是对悖逆神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要选择悖逆神、抵挡神，跟顺着魔鬼撒旦的引诱使唤，做悖逆神、抵挡神、不要神的事情，上帝在时空之内任凭他们那样子去做，任凭他们那样子去走，将来只好面对在永恒之中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四个层次大家听得很清楚了。上帝第一个层次，上帝在时空之外永恒定规的旨意是不可能改变的。接下来上帝的带领、引导，跟第三个层次上帝的容许，在时空之内可以改变，你就会发现上帝奇妙的作为来带领。我大概的例子也讲了，但是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摩西父母亲的故事，出埃及记的故事，你就发现这四个层次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救赎我们、拯救我们、选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在时空之外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同样的，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度要预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度 在以色列民中生出弥赛亚这个救主，完成上帝在创世之初时空之外已经定好的救赎的计划，借着以色列族生出弥赛亚，这个是在时空之外就定规的了。所以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在旧约时候借着法老王想杀以色列的男婴，什么目的啊？让他们绝子绝孙，亡国亡种，上帝的旨意就不可能成就了，哪生得出弥赛亚来了？旧约不甘，没有成功，不甘心，魔鬼到了新约还借着希律王怎么样，两岁以下的男婴都杀。上帝在时空之外定下的救赎计划，借着 以色列族民族生出弥赛亚来，谁能够改变呢？因此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再受埃及王的辖制，以色列人非要迟早离开埃及，脱离辖制，完成上帝永恒中救赎的计划，是在时空之外就定好的。魔鬼撒旦、法老王、希律王不过是魔鬼撒旦的爪牙，怎么可能改变上帝的计划？怎么可能让救恩计划失败？所以以色列要出埃及，将来要生出弥赛亚，这个是上帝定规的旨意，不可能改变的。这也是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瑟的信心是那个是能够用信心的眼睛说出预言，说我们的百姓迟早要出埃及，把我的骸骨带出去。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救恩的计划，第一个层次，不可能改变的。第二个层次，上帝在时空之内的带领了。你看，在时空之内，上帝使用了摩西的父母亲生下摩西来，还生下摩西之前，先生了聪明的姐姐米利安，还有呢哥哥。摩西的一家，上帝在时空之中带领这一家，成就了上帝不可改变的旨意，拯救以色列出埃及。摩西这一家顺服了上帝的带领，经历上帝在时空之内奇妙的带领，这一家成为出埃及这个故事的不可或缺的这一家的角色。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就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但是他们是在时空之内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接下来几句话你要仔细听哦。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至于是谁完成了上帝的旨意，不一定。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至于是谁完成的，不一定。摩西一家顺服上帝给他们这个机会，把握服侍上帝的机会，成就了出埃及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在完成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上帝选召我们，鼓励我们去做。如果我们放弃了那个机会，上帝可以叫别人去做。你仔细听哦，上帝的旨意给我们机会去成就的时候，我们放弃机会了，上帝可以叫别人去做。你听得懂这个逻辑吗？上帝的主权的第二个层次，上帝的引导带领摩西一家成就。好了，第三个层次，上帝可以让我们用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些事情。米利暗多聪明啊，他们的父母亲多聪明，拿一个篓子外面要涂上石漆，为什么？防水嘛，不透水嘛，可以浮在尼罗河上漂流下去，摩西的姐姐跟着他，然后看到法老的女儿拿去了，多聪明啊！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就跟法老女儿讲：“看法老女儿好喜爱这个弟弟，长得漂漂亮亮的，好可爱。你要不要我帮你去找一个希伯？”他当然一看知道希伯来，法老的女儿知道这是希伯来的男婴，为什么？他知道他爸爸下什么命令要杀男婴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看了有没有看那个，摩西那个电影，埃及人的跟以色列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穿衣服的颜色、色调一定不一样。他看到的一定，这个孩子的穿着铺在篓子里的那些布料，就知道这个是以色希伯来人。
摩西的姐姐一看，哇，法老的女儿多喜欢我这个弟弟啊，又抱回去了，就说了，知道法老的女儿，摩西的姐姐知道法老的女儿知道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就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多聪明啊！好啊，就把他妈妈找来，他可以喂奶。公主怎么说？你帮我带回去喂奶，给这个孩子喂奶。既然法老的女儿找了摩西的母亲做奶妈，最少摩西在妈妈的手中到什么时候？到断奶的时候吧，对不对？
好，我刚刚讲了三个层次：主权的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容许，让我们用聪明才智来决定。最后一个层次，上帝容许，任凭，上帝任凭，这个就是什么？法老王最后出埃及的记的时候怎么样？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使他的心刚硬，抵挡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一点我就要跟你分享摩西的父母的信心。第二点，他经历上帝的带领，以及全然相信，以至于他就可以丰丰富富的经历上帝的供应。你看看这个希伯来的父母亲多好啊，别人家的男婴可能都要丢到河里啊，摩西的父母相信上帝的全能，抵抗法老的命令，接受上帝的呼召，要完成拯救百姓的历史。他在顺服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我这个儿子最终要做什么事情，他也许可能知道我这个孩子将来要被上帝重用。全家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投入这个危险的任务，是不是危险的任务？是的。然后呢，就绝对不缺乏。他用上帝的原则，在上帝的时间做上帝的事情，会缺乏吗？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呢，不知道这个孩子活不活得下去。他这样子做了，孩子活下去了。他不这样子做的话呢，孩子家里有没有吃有没有穿不知道，他这样子做了反而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王做国王法老女儿的奶妈，雇的奶妈一定不缺乏供应吧，我相信一定有丰丰富富的工资薪水吧。而且孩子是自己的母亲喂养大的，是自己母亲的母奶长大的，多美啊。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用神的方法原则做神的事情，绝对不缺乏供应。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摩西的父母亲的信心也是表现在，因此他就忠于上帝的托付，忠于上帝的托付。我刚刚说了，我相信那个时候断奶最少最少，那个年代希伯来人，我相信断奶的时间最少最少都要六七岁。这个断奶的时间，这个关键点，旧约还有没有什么人物断奶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有没有？撒母耳。撒母耳在他的母亲的照顾之下长大，直到断了奶，他就送到会幕去。撒母耳的母亲把撒母耳献给上帝。那个时候断奶最少最少都要六七岁，到十岁都有可能。我们就假设摩西六七岁断奶，这几节圣经很重要。虽然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摩西的因着信，但是我们看这几节，翻回希伯来书十一章，翻回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下个礼拜天在教会我会跟大家讲摩西因着信，但是我们先来看这几节。二十四节，我要从二十四节念到二十七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肯称作法老女儿之子。哎呀，那么好的身份，在王宫长大，称作法老女儿之子，吃香的喝辣的，为什么放弃这种身份呢？竟然还要放弃了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那怎么办？回去做奴隶啊，做希伯来人了，对不对？脑袋有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却是最伟大人格的表现。为什么会这样子？二十五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那最终之乐指的是什么？原来圣经告诉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就表示他不愿意享受埃及王宫的荣华富贵。原来埃及王宫的荣华富贵叫做最终之乐。二十六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哎呦，他能这样子的有智慧的眼光啊！为基督受荣辱，受凌辱是什么意思？是将来等候的赏赐，比埃及今生今世短暂的财富更宝贵，多么深远的眼光啊！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真是虎父无犬子，他的怎么有怎么样的爸爸妈妈，就有怎么样的儿子。他的爸爸妈妈，你看，二十三节最后四个字是什么？不怕亡命。他的爸爸妈妈不怕亡命，哇，吃了豹子胆。他的爸爸妈妈多有眼光啊，能够不怕亡命。摩西呢？二十七节叫摩西怎么样？不怕王怒，虎父无犬子。我们再好，我们圣经就暂时不看了。摩西怎么会有这些观念？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是希伯来民。他怎么会有这些观念？他怎么会知道我是希伯来人呢？怎么会想到我宁愿跟我的同胞一起吃苦啊？怎么会想到埃及王宫是暂时的荣华富贵？怎么会想到埃及王享受埃及王宫的一切是最终之乐？怎么会想到为基督受凌辱是永恒的赏赐呢？他怎么会想到要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看不见的主？他怎么会想到这些？我在猜想，就是那简简单单断奶以前六七年、七八年，最多十年吧。我猜想，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就是这年幼的七八岁的，在妈妈的怀中，在父母亲的教养之下，父母亲在孩子最年幼的这么短短的七八年，我们来看摩西的父母亲。跟摩西说，儿啊，你永远不要忘了你是希伯来人。大家同意吗？就像昨天晚上约瑟一样，知道我永远不会忘了我是神的儿女，以至于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上帝啊？你看你们这个观念怎么教出来的？摩西的父母亲，我相信摩西的父母亲，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苏黎世，第一次来到火泉教会的时候，跟大家讲我的父亲九岁离开山西，什么离开爸爸妈妈的那一天，什么都高高兴兴的走，但是没有忘记我父亲说他离开山西老家的，他母亲跟他说，你是十一月初九生的一个孩子，你看母亲的一句话可以记一辈子。他的父母亲一定跟他说，儿啊，你要去埃及王宫了，吃香的喝辣的，不要忘了你是希伯来人啊，不要被埃及人的荣华富贵这一切所把你的心给迷惑着，不要堕落到今生今世只想到希伯来人的一切的财富宝贵。儿啊，你不要忘了你是希伯来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的父母亲的信心表现在忠于上帝的托付。摩西的父母亲忠于上帝的托付，就做敬虔的父母，教导出敬虔的下一代。亚伦、摩西、米利暗，虽然他们也曾经失败过，但是他们虽然有失败，但是他们最终没有亏负上帝给他们的托付。亚伦、摩西、米利暗带领全百姓出了埃及。摩西的父母亲敬做敬虔的父母亲，忠于上帝的托付，教导出敬虔的下一代。 真的相信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的21章24节到26节，摩西的那一切的观念，我真的相信每一句话都是父母亲年幼的时候一句一句一句的把它教出来的。我的儿啊，摩西啊，你不要忘了你是希伯来的。我的儿，我的摩西啊，你不要忘了，在你身上有上帝一生对你有一个美好重要的计划。你不要被埃及王宫的一切就丧失了去完成上帝在你这一生的美好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如果不做那个事儿，上帝，我相信上帝可以兴起别人家的孩子做带领百姓出埃及的事。为什么？上帝定规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的。但是摩西的父母忠于上帝的托付，让他的三个孩子完成了上帝在这三个孩子身上最美的计划，带领百姓出埃及。这个整个出埃及的过程是整本圣经救赎计划的预表。因此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要承担上帝的托付，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要成为被上帝使用的百姓，好，忠心的基督徒，忠心的侍奉神。上帝的施工，我们家的孩子不去做，上帝可以兴起别人家的孩子去做。上帝永恒建造上帝的教会，建造上帝的国度的这些托付，你家的孩子不去做，上帝可以兴起别人家的孩子。所以我也在勉励每一个教会，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教会做儿童主日学、儿童的施工、做青少年的施工，最终的目的，你应该把那个最终的目的放在哪里？我相信哈，办教育的人要知道，我们教育的孩子是几岁到几岁，小学是6岁到12岁，目标是什么？目标是让他能够有足够的学习，能够衔接初中的教育，对不对？每一个教育都有使命的。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教育的使命是什么？让他成为好的基督徒，对不对？对。让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少年的事工，最终让他们每一个孩子能够一生一世相信神，紧紧地跟随神，做好的基督徒，不要离弃上帝，对不对？对。但是我们的目标定在那里够不够？我告诉你不够。为什么？一个人永远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那里，他才能够一生都不会退后的去往那个目标去。如果我们的教育的目标是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个好基督徒，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达到目标了。”接下来呢，随随便便了。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的目标是定在哪里？我告诉你，定在培养我们教会的孩子、青少年，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教会的儿童、青少年中要出全时间侍奉神的传道人。听得懂我意思吗？我们每一个教会的儿童事工跟青年事工的目标，我刚刚讲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是还要拉到最高。我们的儿童事工、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最终的目的是要向上帝有一个承诺，我自己教会中的儿童青少年要出全时间侍奉神的传道人。也许他将来全世界侍奉去是去服侍别的教会，更美的是出去装备了，回到自己的教会牧养自己的教会，一代接一代，一棒接一棒，以至于父母亲怎么样教导自己的儿女，父母亲教导自己的儿女的属灵教育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才生下来的第一天抱在我们手上，我相信做每一个父母亲的，做过父母亲的，
那个第一天孩子刚刚生下来，做母亲的一生下来，护士放到你的怀中，做父亲的呢，我还记得我们的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做爸爸，我的手上都会发抖了，这是我女儿，我是一个爸爸，这个人这么一个小人人，是因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的责任多大啊！要不是我，这个孩子不会来到世上。责任多大！我的女儿，我还记得生下来的时候，一抱到我的身上，就撒了一泡尿在我身上。但是，我的女儿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长得真的戴在我手上的，长得真清秀真漂亮。我这个不是骄傲，因为等一下我儿子生下来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女儿生下来放在我手上，长得真清秀，眉清目秀，好漂亮，在我身上撒了一泡尿。我的儿子呢，生下来啊，哎呦，不只是跟他姐姐比，丑得不能再丑了。现在儿子，暑假你们都会看到我的儿子女儿。现在看还好了，我的儿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嘴巴大到哈，好像是从这个耳朵大到这个耳朵，哇一哭，好像那个嘴巴从这个耳朵开到这个耳朵。后来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知道吗？喂孩子都知道，你喂孩子吃饭，嚼嚼嚼嚼嚼嚼嚼，有的时候孩子不吞下去，有没有？一直嚼，那我就一直喂，一直喂。有一天我说，怎么儿子啊，你怎么，我跟毛六都有话，怎么不把它吞下去，把它吞下去，实在吞不下去，吼，那个嘴巴大毛，一直塞，一直咬，一直咬，又不吞，鼓得越来越大，吞不下去，好好，你先吐出来，哇，吐出来快一碗呢、啊。我们儿子现在还会跟我们开玩笑，昨天好像有励志在那个 Skype 上面看到我儿子哈，如果他你现在叫他把嘴巴开开，哇，血盆大口啊。我当时生下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丑得不得了，那个嘴巴大了，那个一哭，哇，那个嘴巴就占了半个脸，丑得不得了。那你知道在美国，我不知道欧洲怎么样，那个护士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中国父母亲啊，成绩单什么都没看到，一堆 A， 有一个 B 就说哪怎么会有个 B， 美国父母亲有一个 A， 哎呦你真好，这一科拿了 A， 美国护士的美国人都这样子，管你孩子生下来丑还是不丑，哎呦，真漂亮的一个 baby 哦，好漂亮哦。那美国护士、哦、如果看到，如果发现这个还是这个 baby 真的是的确不好看，他们也不会说丑，对不对？他们会说，哇、wow, ，what a baby， 怎么会说丑嘛，对不对？护士嘛，没，只有好了，我儿子生下来，护士这么说，哇、wow, ，你喜不喜欢你的孩子啊？我说，中国人嘛，有实话实说，是自己的儿子嘛 ，ugly。护士瞪我，哎，你怎么可以说你自己的儿子 ugly？ 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父母亲的，我相信你的孩子刚刚生下来抱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责任重大？我怎么样教养我这个孩子？不论你的儿女多大，或者是已经在肚子里了，好不好？我们从今天开始，也许儿女已经有几岁了，我们先问上帝一个问题：上帝啊，你有没有要我这个儿子，要我这个女儿，将来一生奉献给你，全时间做传道人，侍奉你一生一世？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标准定到最高。我们要把我们标准定到最高，千万不要吝啬，千万不要吝惜，说上帝啊，你千万不要呼召我的儿子去做牧师啊。的确，中国教会从解放前在中国的教会，到后来解放之后，中国的教会关了，很几乎都关了。
在台湾有中国的教会，来到美国，来到欧洲，几十年来在国外建立华人教会，的确，我们中国人、中国教会对我们的传道人、牧师比较亏欠。在台湾有个笑话，你知道吗？在台湾教会有个笑话，哎呀，我家老大聪明，将来要给他去读医学院；我的老二优秀，将来给他读法学院，做医生、做律师；老三，哎呦，小儿麻痹了，献给上帝做牧师去好了。我们中国人啊，没有都想到最优秀的孩子啊，做医生、做律师、赚大钱。我们中国人常常都不去知道，最优秀的孩子要奉献给我的上帝。我自己做牧师啊，真的，我们忠心侍奉神，上帝不会让我们缺乏。我前两天前跟你讲的，我感谢上帝为牧养我一生，我服侍神，从来没有一天没有吃没有穿，上帝从来没有让我缺乏。我的儿子听过我太太分享的，很聪明。我的儿子从小他知道，他从小很小的时候，他竟然跟我们说，跟他妈妈说：“妈妈，我将来不要做牧师。”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怎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心里有不一样。我告诉你，属灵的事情绝对不见得是小就不知道，你知道吗？他怎么会说：“妈妈，我将来不要做牧师？”我相信是因为上帝在他心中放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觉得：“哎呦，我将来是不是有可能要做牧师啊？”才会跟妈妈说：“妈妈，我将来不要做牧师。”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跟毛六，我们都知道，我的儿子将来上帝有特别的带领。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才是一个14岁的孩子，我问他为什么你不想去？不要，都基督教大学已经收你了，你为什么不要去？我说你回去祷告。14岁的孩子祷告完了，我知道他两三天后的答案会是什么。其实我有把握，没有想到他回去进房里两三十分钟就出来了。爸爸，我还是去读这个基督教大学。我就问他了。那你这几天有点动摇，在想是不是自己可以读其他的世俗的大学，可以读更好更有名的大学，你为什么有那想法？他怎么说？大概是因为骄傲。14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看见？我相信很可能我以前是学数学的，他现在大学也主修数学，后来我进神学院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将来是不是走这条路。但是无论我们的儿女是不是要走全时间侍奉神的道路，我们都应该问神：神啊，你有没有要选召我的儿女将来一生全时间奉献给你？不论有没有，我们应该去求上帝选召我们的儿女。为什么？上帝永恒的旨意，永恒美好的救赎救恩的事情，我家的儿子不去做，上帝会兴起别人家的儿子去。为什么不我们去抢呢？永恒的事业，比救国救民今生今世的事业更伟大，是救人灵魂永恒的事业。将来我的儿女是不是被上帝呼召去做全时间的事工？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我的儿女随时要侍奉神，也许是代职侍奉，不是全时间侍奉，但是我的儿女将来要侍奉神，你教养这个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我的儿子如果将来是要侍奉神的话，我教养他的观念方法完全不一样了。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一点。如果竟然可以，我从小我绝对不会，绝对不准我的儿女会给爸爸妈妈脸色看，给脸色看，大家听得懂哈？我绝对不容许我的儿女给爸爸妈妈脸色看。儿女给爸爸妈妈脸色看的时候，我一定好好的处罚。我要他们顺服在爸爸妈妈的权柄，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每一个人，不论你现在是几岁，不论你的年龄多大，我们永远就像我刚刚讲的，永远要有更高的目标，让我再去追求，让我更能够追求那个目标，做得更好，变得更好，永远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一生都要 都要在学习，在仍然在进步，仍然在努力。同样的，不论我们的年龄是多大，我们永远要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权柄 authority 去顺服，对不对？孩子年幼的时候要顺服爸爸妈妈的权柄，长大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才会跟他说，今天你大了，我要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顺服上帝的权柄。一个孩子年幼的时候不懂得顺服父母亲的权柄，父母亲的权柄是上帝设立在这个孩子年幼的时候让他学习顺服父母亲的权柄。年幼的时候不懂得顺服父母亲的权柄，他将来也不会懂得顺服上帝的权柄。所以我最后就只是几句话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最终要的目标是定在我们所做的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将来要为自己教会培养出全时间侍奉神优秀的年轻人，奉献给上帝。我们家庭教育是要把孩子生下来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说，神啊，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将来是不是全时间侍奉你都是你的，我只是这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几年，你暂时放在我的手中，就十八年了，我要忠心的教导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的爸爸妈妈在摩西三个月大的时候抱回自己手中的时候，你想什么心情？上帝啊，我感谢你把这个孩子又还给我了。过去三个月我是偷鸡摸狗养他，未来开始我是光明正大的养他。但是难不难过？难过啊！为什么？孩子在我手上只到断奶啊，听得懂我意思吗？断奶啊，七年八年吧，我只有七年八年啊，我怎么教他？何等大的托付，何等重的责任啊，我怎么教他？今天在美国，在欧洲，我的孩子在我们手上几年？十八年、二十年，比摩西父母简单三倍啊。我们问上帝，上帝，我这个孩子我愿意献给你，我要好好的在我手上的二十年我好好的教养他，让我自己，让我的下一代，让我的教会，让我的家庭，让我教会的下一代一生投入神国永恒的计划，被神使用，那是最美最美的事情。你愿不愿意被上帝使用，一生奉献给他，把你自己献上，把你的儿女献上，把你的教会献上，把你的家庭献上，把你教会的下一代献上，把你的家庭的下一代献上。让我们低头祷告。